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叫 Age of Opportunity， 名字中文翻译成青春的契机。Paul David Tripp 屈普所做的一本父母养育孩子这方面是非常受欢迎的，另外也是挺很符合圣经真理的一本书。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家庭，然后我请启静，就是我的太太，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孩子。我叫徐悦，然后我太太叫高启静，我们是1999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来到美国，在这个 University of Iowa 读书，然后信主。那我们现在有四个孩子哈。我的职业是精算。李静呢，他本来是念 MBA 的，后来他辞职在家带孩子，相夫教子吧。那我请他来讲一讲我们这个孩子的一些情况。
我们家四个孩子，前面三个大的是男孩，老大叫 Justin， 马上开学他就是大学二年级了，他基本上处在这个青春期的尾巴这一部分啊。叫 Joshua， 他16岁，马上开学要11年级。然后老三Joseph 14岁，开学9年级。老四是一个女孩 Joyce， 她很快也要进入到青春期了。
约翰3:1-4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英文是 No greater joy。也就是说，当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哈，他是按照真理而行，作为父母的在这个世上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学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期望哈。第一个，我的期望是改变观念，因为我们一件事情上，每一个具体的与孩子的互动中，常常很容易就被我们长期已经形成的各种习惯，我们的情绪影响就带走，就是，所以这种根本的观念的改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它可能不是特别的注重对于这个具体的沟通技巧啦，或者有什么方法啦，很大的程度上是在对于根本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在具体中的操作有比较多的探讨。另一个呢，就是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孩子们带大，但另一方面其实这是一个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是对于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书里有很多地方是讲到实际上是改变我们自己。第三呢，我就说一起读这本书的时候呢，通过一些问题和一些讨论互动，大家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哈，就具体的谈在我们的实践中是怎么样的结合在一起。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不在面上讲大道理的东西哈。这个书本身它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书，和我们华人的实际的情况和周围的境遇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也需要在具体的和我们的实践结合之中呢，来探讨。这是我想的在进入这个内容之前的一些大的一个观念。
可以看得到这个微信的问题吧，有一些是叛逆期觉得很难沟通，有些是说觉得孩子对性方面正确的认识，这个也是蛮好的 topic。
对对对，
还有一个有分享一下您孩子在青春期的表现。我可以大致讲一讲我们的老大和老二，19岁的那一位，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是有经过一个征战的。那个时候我们侍奉也挺忙，因为我一直在家嘛，所以我有一些意识到他好像他对他的信仰，我们英文叫做 internalize 的过程，好像说这个信仰不是父母亲的，他要变成他自己的，所以他有一个要去探索外面世界的这种表现。老二的话，他从小都比较顺服，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觉得青春期他并没有显示出那种叛逆啊那种方面的行为，而的确是比较相反的。我觉得有些时候看问题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说比我们都还要成熟。还有两个小的呢，我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苗头，不要说叛逆啊，但是很明显有一些青春期的这种情绪啊等等。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的状况好像都不太一样。这本书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大概告诉我们对待各样的状况，我们父母亲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看待这些孩子在各个的时候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嗯，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的内容哈，它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清理错误的观念啊，对于整个青少年时代我们怎么看青少年时代这个观念是什么。第二部分是看自己，看待父母，他们的问题也显示出是我们的问题。然后三和四就讲到家庭，尤其是就着青少年教育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它的功能是什么。最后当然就是认识我们的孩子啊。第二部分是设立合神心意的这个目标，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这两章实用的策略，然后小步骤大改，每一个微小的机会都是我对于青少年改变的大的事，是从很多小的地方慢慢的成长起，没有一个灵丹妙药啊，说啊、哦、我知道这个以后我的孩子就会像一个圣徒一样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都是在微小的每一天的生活中，在每一个事件中，在每一个与孩子的沟通之中，慢慢的让神的真理最后掌管他的心。其实这个课程并不是说要让孩子能够有一个习惯呐、啊，或者在沟通技巧上有什么改进啊，这种具体的措施，而是一个整体的内心的观念中教育孩子的一个更新啊。我想那我们现在我们是想用讨论的办法啊，所以干讲是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觉得，而且对大家的帮助和收获也不大。它的第一章的题目叫青春的契机还是挣扎的年代， Age of Opportunity or Time of Survival 啊。你想到青少年时期你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还有你觉得周围的社会给你的信息，给你的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有一位、就
是姐妹哈，就说是自我，她想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是自我，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嗯、对，
还有吗？独立，嗯，好，
独立
谢谢
哦。
就在你在长大的时候，我想我长大的时候，那时候是70年代，青少年时期80年代，可能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好像对青少年的教育有特别的关注哈，这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国内和这个国外的有一个差别还是什么，反正如果是在国外这边，好像社会上有一个对青少年总体的看法，就是谁谈到说啊，我家有好几个 teenager， 就是 teenager 就是 teen， 就是说十几岁的人，大部分的人就是这种负面的看法，是说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难 deal with 的这种年龄，我们就叫做叛逆期。刚才有一位弟兄说哦 confused， 他说有点混乱，比较
糊涂，不清楚，
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
父母面临青少年时代，对这段时间的这个态度啊，一想到我的孩子从13岁要到20岁，这6-7年，
情绪波动大，
带着的起码在西方社会是一种恐惧。哎呀，我就赶快能够挨过这段时间啊！他在最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叛逆，没有点小小的叛逆，不出什么大问题啊。现在在西方可能就是不要去吸毒，不要去交女友，不要去这个婚前就生孩子什么这那的，他就觉得不错了。最好能够学习还好，然后考上一个大学，就是带着这种心态。那么社会对青少年看法呢，是最主要的一个总结哈。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在生理上青少年时代他经历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变化，他从一个小孩子慢慢要长成一个成人，这里头有巨大的生理变化，当然在性征上有很多的变化，在心理上有很多的变化，在认识世界，整个世界对他开始展开。就社会的定义就是青少年是由荷尔蒙决定的，就是生物定义来定义他最主要的这个时代。那如果用生物来定义这个青少年时代呢，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大人是好像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祈祷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不出大的问题，然后慢慢的度过这段时间啊。所以就到了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这种看法啊，这种观念和圣经有什么样的冲突，或者说反映出父母对于圣经真理 在教养青少年这个方面的一种什么态度？
就是耶稣青少年的时候，他的改变就是神和人，神和人喜爱的心和智慧思量一起增长。
嗯
嗯，
觉得这是应该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状况。
嗯
嗯，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人，对，觉得人是罪人啊，就是根本的问题，他们没有解决丢。
嗯，
他是说圣经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
对
对，所以说那段经文是说，就是从小孩一直长到成人，好像都可以用那段经文，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身量，他的各方面都是讨神讨人的喜悦，都在这成长。
嗯，对。耶稣的例子可能大家一想啊，他是耶稣，所以不太容易和我们具体天赋异禀啊。
但
这个姐妹说，父母应该是孩子的榜样，不可惹动儿女的怒气啊。这是具体讲到具体，我们在对于孩子的这个过程中，父母只是管家，父母和孩子都是神的子民。
对，
确实，孩子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产业。对，这些大家都说得很好。
是，但是比如说像就算旧约的话，或者是只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12、13岁，他们要行的有个叫成人礼。
嗯，
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已经12、13岁，就是只要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把他当作成人来看。当然你从小如果好好养大的话，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总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到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在 homeschool 的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你是可以看到他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就像一个果子已经开始可以接出来了。你可以看到从前养育孩子这种喜乐在青少年当中跟他其实是可以有个很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是反叛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表现。当然圣经当中也是有讲到一个逃避少年期。
我就想说，大家如果想想圣经里的例子，虽然没有似乎没有系统的，尤其是在新约并没有系统的讲怎么样教育青少年，在旧约里显然是说孩子你要在各处给他讲神的真理啊，所以注意到这个重心是放在这个真理上面，而不是单纯的放在孩子的这个生理期的改变，他内部的这个感受上面。就是如果我的重点完全放在对于孩子里面的东西的话，那也许这个重点就放错了。当然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到他的里面的这些变化，要明白他重心一定还是外面的真理。再想到旧约里头，比如说以撒啊，亚伯拉罕献他的时候，好像圣经里没有记载他怎么挣扎，这是一个非常顺服的样子啊，顺服的一个样子。那大卫更是这样，对不对？在年纪轻轻就击杀了哥利亚。在新约时代，玛利亚圣灵感孕的时候，他说我心尊主为大，对不对？他当时要面临这样那样巨大的社会巨大的压力，在一个未婚先孕的这种丑闻在一个社区之中，而且约瑟就暗暗的要把他休了，可是他顺服主来使得耶稣基督可以借着他的身体而诞生。那么保罗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你看虽然他的问题是观念错误了，就是他所相信的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些旧约的这些犹太教这种腐败的这些东西，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遵守犹太教的一个人。他的内容错误，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起码他对于他的信仰的这种真诚，所以神就最后把他一翻转过来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个传福音的勇士。更不要说提摩太了，对不对？也是保罗非常赞赏的看重的这种年轻的下一代的这种传道人，就是使徒的下一代人。所以说你可以在圣经里就可以看到，但是这些例子可能对我们来讲有点遥远，但是起码可以看出对于孩子而言，圣经里的例子是说明到了他们青少年的时代，到了他们步入成人的时代，实际上神的真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们里面。所以说我们不要对于青少年时代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度日如年的担心，盼着孩子赶快长大能够上学了，我就好。这是一个机会的时代，你想他如果长到20岁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主的话语里，神还可以用他的时间有好多，比成年人更加重要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有这种所谓有这种天真的想法，我的孩子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就是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叛逆，但是好像
其实就是说每时每刻对孩子来说，对青少年来说，都有一种征战在这里面。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家长在北美这边学习成绩也都很好啊，在家里也挺听话的啊，但是呢发现他们一去了大学，一离开了家庭的环境，完全自己独立做主的时候，一下子就跟着这个周围的潮流去了。虽然说好像你感觉好像说，哎，这青少年时间好像他还稳稳当当，别人都说有问题，我们小孩没什么问题，可是呢我们要知道说他这个心里永远都是有一个征战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在他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他在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父母亲要能够比较敏锐的体察到这一点。如果说完全想说我的小孩好像都没什么问题，那确实是你要看他是不是离开家庭以后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嗯嗯，所以我们不能有这种天真的想法，就是好像孩子表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好。男孩子面临的对于异性的身体发生觉得非常的感兴趣哈啊，在这个美国的教育里头，什么你要发现你的性别啦，去探索你的这种性看法，这种各种各样的教育又混在里头，所以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哈。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注意到这个。那么女孩子，我觉得女孩子对于这个认同哈，对于这个
想要被接纳，
对被朋友接纳，非常非常的看重。那我们现在，我们女儿现在11岁，但是我看她已经对于有一个朋友看非常看重，她可以和她的朋友一聊天聊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然后他们边打游戏边聊天啊，这个朋友跟他做朋友了，他就非常的伤心啊！那他们之间有各种因为小的问题，他就引起他情绪的巨大波动。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这个 teenager girls 就是最 vicious 的、最 mean 的。就你要看美国的电影，更有这种想法，就是一些小女孩组成一个小的这种集体，然后一直被排斥，是非常非常受不了。那么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体现出这个青少年这个里面的这种征战，心理的征战。那这个征战的本质是什么？他这些外面所浮现出来的问题啊，是实际上是他的灵魂里头，他的里头反映出来的一些
征战的本质，就是用自我的欲望，如果他有信仰的话，就是与圣灵里面的一个征战，
圣灵与肉体和世界的征战。
嗯嗯，或者是这样说，一个征战实际上他是对这个孩子的心的一个征战，就是说他的心开始偏斜，要去敬拜那些周围的成功、名誉等等，或者他自己。
对，
实际上都是我们平常，当然父母亲也有可能要面临的一个东西，但是在青少年这个时候，他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里面是有一个征战。
嗯，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他如果很喜欢打游戏，反映出他的一个需要是什么？他因为他总在游戏之中呢，
他可以找
到很大的
满足
啊。那女孩子如果说她要加入一个小女孩的，在朋友那儿得到一种认可呢？
嗯，
也是他对他于身份的一种认同，也是得到一种满足，
对被接纳的这种需要，好像
对所有的这些内心需要，实际上他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就是说他从神那里没有得到这样的需要，
对他从神那里没得到这种满足。
因为圣经里比如说教导我们要以神为乐啊，如果他能够学会说神给我是最大的满足，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最宝贵的，所以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对我的看法，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吧？
对。
如果一个孩子他特别的有竞争性啊，想要学习拿第一，想要成为最好的，也不能承受失败，这也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这个也成为他的偶像，就是很多的东西替代了神本来应该给他的供应。
对，
这个是他里面征战的问题。这个当然在荷尔蒙这个生物的变化之中，这个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出来的。但是圣经向来是教导，真正的这个征战是在于灵魂深处对于神的这个认识，因为他对上帝没有那个很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就用被造物的东西来满足他内心的这些需要。
对，
所以这个是青少年里面征战的东西。当然这确实也是，这就是所谓圣灵与情欲相争，
对
不 对,
对
所以说父母怎么样引导说孩子来发现 其他的东西并不是说好像就不让他玩啊，或者不让他交朋友，不是这个，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知道上帝是他的最终的依靠的时候，我想在很多的这种征战上就会帮助他，尤其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慢慢成型了之后，这个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树立起来。到了大学里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对吧？
对，
有人来告诉叫你来一起，我们要不要去喝酒啊？比如说我的孩子，他的那个宿舍有就是抽大麻呀、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他在这个时候能够知道心里有一个东西来
抵
挡，
抵挡
不仅仅是抵挡这些，而且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对。而且这个过程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通过像填鸭式的这种灌啊，所以这是一个征战。我不知道大家在对与孩子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一般是什么样的反应？
当孩子碰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悖逆啊，或者是顶撞父母亲的时候，你说我们作为家长一般的反应是什么？我是觉得有时候我就常常就他顶撞过来，我就非常生气，也就大声的说起来，或者是家里就会吵架，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或者是一次两次他还是这样都不改，然后或者自己就非常沮丧
愤怒。是的，
这位姐妹挺不错，耐心的听她说完，感谢主，耐心的听她顶撞完，我是受不了。
常常她这个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根本脑子里那个时候马上你情绪就已经，
你的情绪已经反映出来，
你根本
就我们自己
完全什么圣经的话语什么这些，好像就抛到脑后了，就是完全是就着你的这种情绪在反映出来。像前一阵子我们有个孩子就躺在床上一天不起床，我们限制他打游戏的这个问题，我就生气了，就跟他这个发生了一些怎么说
争执，
不对，比争执还要厉害一点，孩子就跑出去，然后我们就追出去啊，然后开着车在小区里到处跑，一直到晚上都12点11点了，最后我和老大大儿子跟着一起出去把他给架回来了，就这样。后来我按手在他身上祷告，他的心终于改变过来了，然后我们抱头痛哭，这个互相认错。但是这个将来可能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就是我想说，就是这实际上跟孩子的这个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生命里的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比你好。OK，
自义，
对，自义叫 self righteous， 就是说我比你好，所以我是来教训你的。
嗯
，OK， 你看你这个地方你怎么做的这么糟糕？
嗯，
所以我要来帮助你认识到这个错误。
嗯，
所以但是这个态度上呢，有时候常常好像比他高人一等。当然我们是他的父母亲，特别是作为中国家长，好像应该有这样的权威。
嗯，
但是有时候往往，从孩子角度来说，他会看到你们就 self righteous， 你们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嗯，
就这样的。或者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就是一个不耐心嘛。所以这位姐妹说耐心的听他说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耐心，或者是说他上次顶撞我，他这个孩子怎么能够这样子顶撞我？所以我心里就对他有一种苦读，
嗯，
有这苦读的，你这个苦读里面没有释放掉，没有到神那边认罪悔改，或者说重新去接纳这个孩子的时候呢，那你下次再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一开始说起话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有时候他们会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一开始一大早跟我说话就是这种态度，实际上我意识到是说哦，他前一天或者是那个时候他这样得罪我，然后我心里的气好像还没有消，或者是说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觉得已经原谅他了，但实际上心里有一种苦毒在那个里面，就是叫做 unforgiving the spirit， 就没有真正的原谅这个孩子。所以导致于你跟这个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说话的态度啊形式啊，在他看来就挺不能接纳的。
嗯，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叫做其实反映了我们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叫所谓神的就是servant of love， 就是
侍奉
他，就是对侍奉人的心。实际上我们还作为父母的话，当然在这个时候养育孩子说实在也是在服侍他们，
嗯，
是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真的是去洗他们的脚，能够当然是彼此服侍，但是作为父母亲当然是更多是服侍他们这种态度。那有时候要么就想着说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根本都不知道我为你洗了多少衣服，做了多少餐，你居然可以这样跟我说话。所以就是把这个我们以前对他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资本。所以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反映我们自己没有学习像主耶稣那样 那个没有学习像主耶稣的那样谦卑。
中国父母，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非常想很周到的照顾到孩子，给他提供一切物质上的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可能早中，
就有的孩子有的就极端的，就是很多养成是什么巨婴啊、妈宝啊这种，什么孩子都很大了，还要给他就削苹果皮啊，什么他什么都自己都不做，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所以做仆人的心，不是说要做这些事情，把什么东西都送到他的面前，而是说
要培养他。
我所为他付出的一切，
我是不求回报的。
我不因为我所对他付出的一切，而我就心里觉得说我应该
配得他
的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心态上来讲。
对，还有一个方面，有时候我也会反映我们说父母亲自己对孩子对神实际上有点失去信心了。就是我们的老大有一阵子，就是好像感觉他说要离开信仰了。他也不是离开信仰，他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就说因为我从小都是在Christian 都是在基督徒家里长大，我接触的都是基督徒的孩子。但是呢他到了一阵时间，而且我们孩子去有辩论啊，参加着辩论什么，他就看到说诶，那人家在佛教家庭长大，在伊斯兰教长大的，在这个当然无神论我们是从这样过来的，他就是发现说诶，这世界上如果说他不是生活在一个 Christian 的家庭，那他的信仰应当是怎么样的。他就好像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所以他就有点想说我要去外面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他最后也是选择了一个公立学校，他就是想说去看看这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他后来感谢神，他是进大学以后他就回到这个，可以说就是愿意去聚会啊，就回到这个信仰里面去。但是有时候我在那段时间也会想说，哎呀主啊你到底在哪里，就说主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实际上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我大儿子反而跟我说，你如果信靠神的话，那神他自然会把这件事情 work out 所以他其实他很清楚，因为他学了很多，你可以说从他的思想上来说，什么护教学啊什么这些全部都学过，他都可以讲的，你知道吗？但是当然他自己这个心里面跟神的这个接触到底是到达了一种什么状态，还有他的怀疑，那他当然也非常聪明，所以他的思维已经是完全超过我们了。所以在这种就是说状态之下，他的心他的征战那个时候到底是在哪里。当然那个时候也感谢神，我也请弟兄姐妹啊为他祷告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也感谢神说他
的信仰需要神最后在他的里面，
对，
从父母的信仰变成他自己的信仰，就是接着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怕，哎呀我们失去了控制，
对对，
这实际上是对神的一个
不信了。
另外一个，他孩子他是一个自己的人，他最终
他必须要自己去选择，
为自己负责。我们只不过是在这段时间成人之前带着
帮助他
走到这个过程中，所以他最后自己要去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地方要需要交托的还是得要交托啊。
对。